其实有时候我看来并不见得，有些在那个地方的那些人，你看有谁愿意那么冷的天气，他腿两条腿断掉了，他还站在还坐在那个地方。照理讲，这社会应该给他一点资助，也许他可以活存，但是凭着他坐在那个地方风雨无阻的时候，我也会从那个地方过去，我也会丢给他。我觉得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并不为什么，只觉得他真的是需要别人给他一点关怀，如此而已。这里面的意思是说，以平等心来饶益众生，就是心如大海，一切毒不能变。就是你的那个慈悲心，并不因为人家讲一句话，你就以后所有火车站所碰到的东西都不给了。你要心如大海，不要因为别人给你任何一句话，你的观念就变掉了，不是这样子。要的是心里面如大海，很宽广，人家讲个什么东西回来，不因为这样而变了我自己的初衷。我也并不是表示我就不能变，也不是表示非变不行。它如大海，它能容纳在这么宽广的东西里头去。任何一个不同的对我们的一种批评，它影响不了我们的这个字，我们的这个高尚的字节。所以如日光遍照，我们永远都有一个很好的遍照的光明，来作为我们思考上拿捏的分寸。所以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回向之时做示念言：以我善根，愿一切去生一切众生皆得清净，功德圆满，不可举坏。他内心里头经常都是做这么一个念头：以我的善根，这个善根愿一切去生一切众生，六趣的一切众生皆得到清净。如果你能让一个乞丐不觉得他是一个乞丐，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如果你能让一个班上的学生，这个学生他曾经犯过法，偷过人家，而使他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偷子，有什么不好？一定是对的。他使他不觉得他是一个偷人的小偷，以后他不愿意再做小偷，他就离开这个偷相，离开这个恶鬼，离开这个畜生，也离开这个地狱相。所以饶益众生的问题，它表现在一切的我们周遭的一些行为上。做生意的人是如此的，做公务员的人也是如此的。我有时候觉得我到某些地方去办事情，我看到这些拿政府薪水的公务员那一副嘴脸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一想，说这些人他们是什么相？公务员相。公务员是什么相？公务员就是你来我可以爱理不理，如果有熟悉的人来讲，那我就更快一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怎么会批应天下苍生？他不可能批应天下苍生。要批应天下苍生就是这样，来一个办一个，不管熟悉不熟悉，那就对了，那就是批应天下苍生，那叫清净，那叫净行，他真的很清净。这样子的一种批应的救护一切众生，有四种救护：一个是利乐救护，一种是受恼救护，一种是带苦救护，一种是回拔救护。这四类的救护啊，我们很重要的。利乐的救护就是我们给别人快乐，给别人一些这个帮助，这是利乐，比较容易了解的。利乐的救护比较容易做得到，受恼的救护就不容易办得到了，你知道吗？这几天，昨天跟今天，小孩子在考这个高中的联考，昨天考完了，一考完很多人考得怎么样？考得怎么样？我马上就问。我们家小孩子也去考，我们前一天就约好了，每一科考完了以后，不可以问考得怎么样。应该说， 精神怎么样，不考不去问那一题的那些答案，不可以。要的话，那就是通通五科考完以后回去睡一觉，通通睡一觉，然后你要去对答案，要该去怎么去做，那是你的事情了。我们也会问问，哎，你对出来的结果怎么样？但是要把这件事情能够留着，不拿来直接来问孩子这件事情，就是受脑救护。你能够接受这里头的一些苦恼，能够忍下来，是不是？你马上就去问，这个小孩子一问出来，哎呀，糟糕，我错两题，再一翻错三题，再一翻错五题，那大家精神通通受影响了。你不懂得受脑救护。好了，现在小孩子问出来了，对好了，他出来干脆跟你讲，我有一半没有写，你现在准备怎么办？你很生气的说，我都跟你讲，人家好多人要上考场那边都很认真，临阵还磨枪，你还跟同学在那里走来走去，又开始训起来了。哎，你不懂得受脑救护，下一堂课还要考啊，你马上训起来，不那他怎么会有精神去考呢？所以受脑救护，这个受脑的部分很简单的、一个家庭里头最多的，我们最容易对自己最亲密的人发大脾气，最容易对自己亲密的人讲完全不合理性的话，我们最容易对于我们最亲近帮助我们最多的人说我们冤枉对方的话，那是为什么？因为他很亲近，你对他没有什么不安啊，所以你就什么东西都敢拿出来啊。可是要注意啊，你要受脑啊。他今天即使有一件事情对不起你的时候，你得先受脑一下。你只有受脑的时候，然后你才能够救护，你没有受脑就不会救护。就是这个人他现在有一个难题在这里的，他跟你倾诉的时候，你就是受脑。这老师常常要听电话，人家跟我诉苦，这件事情是受脑，但受脑本身也是救护。我们同学有时候说啊，跟郑老师谈谈，谈什么？谈谈生活啊，谈谈小孩子教育啊，谈谈修行啊。啊，我在听你的烦恼的时候，我也是受脑，受脑本身就是一种救护。听完了你讲以后，你也觉得好一点，那就是去受脑救护。你在周遭的人，你要学会受脑救护。这个救护，利乐救护是容易的，受脑救护很难。但是第三个，带苦救护那就更难了。你要替别人去受苦，这件事情就更难了，是不是？别人有苦，我能够替他受苦，我替他去做这件事情，这很难哦。我记得我看了一篇这样子的一个报告，他说他们访问了好多我们现代人，最现在访问，他问说你在台湾活存到现在，你认为哪一段时间你认为你生活的最好？大家一说都20年前，或者有的说30年前。他说啊，30年前那个时候最好，因为40年前太穷了，30年前有饭吃，但是呢空气好，水好，人情好，社会单纯，我好高兴。20年前勉勉强强，但是现在呢，他现在物质是很丰富了，但是呢人跟人之间防卫的太厉害，人跟人之间几乎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可以这个彼此之间有一个会心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过去的人他为什么会觉得说人情很好呢？因为他还会替他带苦，以前的人有带苦的习惯，他家里有什么苦难，他我帮忙你承担一些， 以前的人有这个习惯，老远的隔了一个村子他都会来，那是代哭。你很苦，你现在很苦啊，我帮忙来你做，你家里的人有人生病了，好种田的时候他们的朋友会过来，这个稻现在不马上播下去，他就时间就过了，别人会来帮忙把它播上去，代哭，没有要钱的。现在免谈哦，一天两千块都请不行，两千块都请不动，你还想代苦？谁想受苦？所以那种感情感动是人互相影响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很缺乏这种代苦的救护，回拔救护，我们愿意拔除别人的痛苦，这就是回拔救护。愿意解除别人的痛苦，就是回拔救护。这几个救护里头，在经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佛子，菩萨摩诃萨伏坐四念，又做这样子的一念，这一念就是念佛的念，念佛行的念，念净行的念，我应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报，众生有恶，其能容受，终不以此而舍四愿，不以一众生恶故舍一切众生，但勤修习善根回向，普令众生皆得安乐。我们现在不是哦，是有一众生恶的时候呢，那以恶相回报一切众生。你看自己哪一个地方受人欺负了以后，他就觉得他也要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别人。在这个经文里头，不只是要像日，要像我们毗卢遮那佛的佛性那么光芒，这个光芒所看的都是优点的。我礼拜三跟礼拜四，礼拜三的下午跟礼拜四的晚上，我到我们东山高中去教师佛学研习营，我去跟他们谈一个现代佛学与现代生活适应，当然我是对老师讲的。后来呢，我就谈到了一个说，我把佛法跟心理学融会，后来我把它形成了一种治疗的方法，我称它叫做优点治疗法。我说这个优点可不是优点药水那个优点啊，是同样那个优，但不是点酒那个点，是点子那个点，优点那个点。后来就谈这个问题，我说优点是什么？如果你能够从你周遭的人的身上，你觉得他一无是处，可是这个一无是处里头仍然还有优点，你能看得出来，就是有法眼，就是你有慧眼。如果你认为小孩子这一无是处的时候，你要当心，你的心一定是你的心中的这个太阳，你的佛性当时是灭掉的，也就是我们的心灯当时是熄灭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有时候对自己的邻人朋友或者是这个小孩子，我们呢会觉得他一无是处，那你当心，一无是处这件事情他告诉你，你心灵里头的心中的太阳，那个佛性，那个心灯熄灭了，才会如此。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你说今天也不听话，明天也不听话，你觉得这个小孩子一无是处，可是你只是没有学会看出这个小孩子的优点而已。不听话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太笼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同修跟我讨论说，我的小孩子不听话，或者是我的学生不听话，我说这样太笼统，你告诉我是怎么样不听话。他就想了半天，他就是不听话，不，这样不行，你能不能讲最近你回忆一下哪一件事情不听话。好，假设他一回来就要打电动玩具，他就是不听话， 我叫他不要打电动玩具，他说一定要打电动玩具，偷偷的跑到房子里头关起来，说是要做作业的，他又在玩了。那这件事情是不听话，他这个小孩子没救啊，没救了。然后为这个事情不断的起冲突。那其实你想想看，打电动玩具这件事情，全部都是坏的吗？全部都是黑暗面的，没有积极面吗？我不以为然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要看出小孩子做这个电玩具这件事情，看出他的积极面来。你不信，你跟他坐在一起，你教他教你，你们两个比赛比赛，你输给他了。小孩子讲说，妈，我赢你了。你就说，对，这件事情你真的做得比我好，你看出他的优点，他的速度比你快，反应比你快。诶，这个反应比我快的，你开始佩服他。嗯，不错。那你这个反应比我快这件事情还可以反映在别的上头啊，是不是？你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要不要去学学电脑，我陪你学学看。你已经看出他的优点，他一定有一个潜能在那个地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坏的，我们是在小孩子的身上找优点，用很多的优点来拼凑成为一个健康的自我，优秀的自我，而不是不断的在小孩子的身上找那个缺点，用他的缺点来拼凑一个缺陷的自我。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内心里头如果有这个日能够普照一切，不求利害关系，不求利害之间的一种对等，不求恩报，这件事情很重要。不求恩报就是没有条件，所有的爱一定建立在没有条件的时候才是好的。好多人听不下去这个道理哦，但这个道理才是真理哦。你对于任何一个人，你说我爱护你是因为有条件的，对方不会感激你，也不只是说他不会感激你，你这个爱的布施也输得别别扭扭的，因为你毕竟好像在做个交易，他怎么会是爱呢？真正的爱没有条件。这个小孩子成绩考好了回来，我一样是这样拥抱着，这样爱他，这样亲他。这个小孩子回来只有考40分，一样抱着他，拥着他，亲他。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考40分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来讨论这个地方为什么考40分，错在哪里，想办法把它改掉。人跟事要把它分开来，爱本身没有条件，所以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是没有这个不求恩报的，是众生有恶呢都能容受的，终不以此而舍誓愿，他不会这样子而离开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愿力。先别谈说你要救护一切众生，从周遭的事情也是一样。如果什么东西都谈条件的时候，那父母亲老了他没有办法回报的条件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不爱他了呢？这个小孩子他会成长，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关心小孩子呢？因为小孩子会成长，他本身是一种回报。可是对于老人家，他不会成长，他会衰老，就没有回报，有很多人就爱不起来了。所以他会爱他的子女，不见得会爱他的父母。所以有一位基督徒，他有一天很感慨的这样告诉我，他说如果在我们对小孩子的爱护里头抽其中的10分之1乃至于10几分之120分之1来照顾一下父母亲的时候，父母亲就得到了无比的安慰，是不是？你说真是如此。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内心里头还是有条件，还是在这个地方是有恩报，还是不行的。所以不以一切众生恶故舍一切众生，但以勤修习善根来做回向，普令众生皆得安乐，我也能够回向给别人。这个地方指的是爱本身是具有回应性的，我们去爱护一个人，那个人一定会感受得到这个爱的温暖，而他也产生有爱的能力。我们爱护我们的子女，最后也会使孩子产生有爱人的能力。我们这个东西才是所谓的普令众生皆得安乐， 而且是真正可以勤修习善根来做回向的。第五呢是无相行，这刚刚已经说过的，安置众生离相回向，安置众生以无所入法性回向，不住众生相、世界相、心意相回向，不起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回向，就是我不颠倒，要做这个回向。回向本身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实现的意思，有自己去这个真正的去圆证的意思，所以它是无相，无相行的一个回向。真实行，我们先把这句话先摆下来，真实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真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很真实的明了自己，而接纳自己，不欺骗自己，叫做真实。我过去给各位讲的一个事情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了说，哦，有那个金家吃那个打大头，没那个尻川不能吃的下游，你要先了解你的肩膀有多大，有多大的肩膀，然后你才去考虑你能够承担多重的负担。意思是说，你要看看你的肛门有多大，衡量你才衡量该下多少的泻药，要不然泻不出去怎么办？是这样一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意思，我们要对自己真实。那个人最怕的就是摸隐婚，就是不真实，自己不自量力，那就是不真实，自己把自己膨胀得很大，不真实，自己的收入有限，但是呢在朋友之间要保持一个像老大哥的那种样子，那是不真实。自己的能力适合以学文法的，但是大家一窝蜂要去学理工，那他也去填理工，不真实。一个不真实的这样一个人，他本身就在相的世界里头，所以他呢不真实，他就没有办法回向到他自己能够展现他的人生。所以观一切法真实性回向，观一切众生平等回向，以法界印印诸善根回向，任何的善根都是真实的，任何的善根都是从我们自己这个地方展现出来的，这叫做真实性。空性无二的问题，空性，空本身就是实，我过去我们已经讲过了，空性本身就是实性，空并不是没有，所以空性是无二的。所以解一切法无，种植善根也如是，观诸法无二无生无灭，回向也如是。回向是无生无灭的，是不二的。回向这一件事情，不是说我认为有一个相东相的世界可以回向的，回向的本身就是一个无相的东西，而不是说我认为有一个回向的东西，有一个世间可以回向的，或者是我已经出世间没有回向的。空性不是无二的，解一切法无，一切法的无是什么？一切法无是一切所有造作的东西，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所以它不应该在一个真实的存在里头染杂我们这些东西，所以解一切法无。所以种植善根呢也是一样，善根也是无的，你种植善根不要以为我自己种植了很多善根，你种植了很多善根又背着那些善根，你就被那些善根给压死了，是不是？你要知道，你不断的去回向，而且你不断的去救护一切众生，你做了好多的功德，可是你突然间一念回过头来，做这么多功德通通自己都要，你把它抱起来的时候就被它压死了，又回到地狱里头去了，又回到恶鬼里头去了。所以要注意回向这东西，它是也是一样，是解一切法无的，观诸法无二的， 无二是什么？是无生无灭的。这样子的回向也是如实，四出世间法也是不二的。那么这个以前我们讲过的，以如是等善根回向修行清净对治之法，所有善根其随顺出世间法，不作二相。世间法最后是通往出世间法的，不是把它分成截然的两个。世间法跟诸间法可以变成一体的一个东西的两端，可是它整个合起来就像一个桥梁一样，它是两边开着的。所以世间法是通往出世间法的，可是出世间法却也通往世间法的，它整个变成一个我们要去实践的这个路，这个路就是大。所以世出世间法是不二的，业非业，你所造的善业或者是恶业，这些业业非业。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们以为做我们造了业，其实你做错了这件事情，你忏悔，你从此不再做这个做错的这件事情，自然就因为忏悔而消失。所以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正是这个意思，是业非业的。非即业修习一切智，非离业回向一切智，并不是第一个是非去集业，就是我们造了很多的行动行为来修一切智。那个业呢是行动行为，用我们很多的行为，我们并不是用很多的行为来修习一切智，也不是不去做任何这些行为来回向一切智，也不是这样。所以一切智非即是业，一切智它不是那个业，然不离业得一切智。可是你却是在不离那个业，业是行为，在你的世间的这些种种的活动里头，在那个地方去得一切智，也就是你必须不离开这个世间法，这个时候才得一切智。以业如光影清净故，报以如光影清净，报如光影清净故，一切智智也如光影清净。业如光影清净，无论是善业或者是恶业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就好像人从桥上过，可是只是在桥上看到你合理的倒影而已。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合理的倒影，在水波波浪的时候看成那个样子，你以为它就是你的真实自己。所以洞山禅师在他的洞山记里头，他才恍然大悟，说他师父给他留下了一个埋伏，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就在渡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倒影的时候才发觉，啊，就是这个河里头的倒影。他把我们的种种的业所造成的那些相，把我们的种种业所形成的一些语言或者观念，这些东西都称为河里头的倒影。河就是人生的这条河曲，它是我们的倒影。但是真正的如来自己，就是在这个坐在这个桥上要渡这条河的这个人，他现在看到自己的倒影，渡这个人生生死河上看到自己这个倒影。所以他在渡河的时候，自己在船上看自己的倒影的时候，还恍然大悟，说啊，那个是我的影子，真正的我是这个，不是这个肉体，是指他那个如来，无相的如来。所以他才会这么讲，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就是那个影子，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必须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必须这样子能够领会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才真正体验到那个如如的那个如来啊。你看这样说来的话，业是非业啊，精进不懈，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救护一切众生回向里头，是要精进不懈。菩萨如是回向之时，度陀众生常无休息，他没有休息。我讲到这里，要感谢我们同修写来一个卡片寄给我， 啊，这老师你太辛苦了，我希望你要好好自己保重，我好感谢。我会保重，我不只会保重，我晚上回去都在打点滴。你知道我怎么打点滴吗？你以为我是到台大医院去打吗？我晚上做晚课的时候，我在念佛的时候，那就是在打点滴。我那晚上做晚课的时候，那就是在加油。所以我知道，不止我会自己的好好的这个自重，但我想这个佛十方诸佛也会护我念经说经精行，我想应该也是一样。各位，你今天能在这里听讲，你也是一样十方诸佛所护念的。不过我们这位同修的关怀，这样子的慈悲，那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分享跟珍惜的。度陀众生常无休息，你要能够自爱，你也要能够爱人。所以度陀众生的时候，爱人没有休息，但是自爱也不能够停下来。所以不是你只是去关爱别人而已，你自己也要自爱才好。那这就是两者都是常无休息的。李长者呢，他所谓以六波罗蜜为行首，慈悲喜舍以为生死利物之源，用慈悲喜舍来作为生死利物，你在人间生与死这段人间作为利物之源，是故名为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用这个生死之间我们种种生活的这些现象，那么在这个地方来救护，从爱救护一切众生这个地方，从慈悲心，从布施心这个地方来救护一切众生，它是从慈悲喜舍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从六波罗蜜来行守，透过慈悲喜舍来利物一切有情众生，这个呢就是在救护众生离众生相的回向，以慈悲喜舍为救护，以六波罗蜜出世间法为离众生相故。就是六波罗蜜最后呢是离出世间法离众生故，因为出世间法以后就离众生了。好，我们今天只讲了一个回向，不过你千万不要急着说这东西怎么会讲得这么慢。台中年社过去，李老师他讲华严讲了好几年才讲四圣谛品，你就知道他讲华严多么细腻。后来他圆寂往生，现在接下去弟子接下去讲也是一样讲得很慢。我们已经坐飞机了，你千万不要嫌他太慢，因为他总是要在那一会里头你慢慢的去体验，然后你才从中间你才会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应。华严就是这么慢，这个大概我所知道的所有的道场讲华严可能是我们这里讲的最快啊。就以我们这个到现在这个华严经一共九会，我们都已经讲一半了，是不是？我们还用不到一年嘛，是不是？那么看起来我们今年的年底一定可能就可以把它圆满啊。那么这个你不要以为说它已经很慢，它已经很快啊。我本来以为想要更快一点，后来我发觉讲不快啊。有时候过去这个李老师呢，李炳南老师呢，他讲这个华严的时候是 一堂课只讲一句话，就一直讲下去。可是有这么多弟子不断的一直听下去，为什么？因为他融贯了一切，所以他可以这样。郑老师还没有那个本事，所以讲得快一点。但是呢，讲得快一点，就是希望各位从这部经很快的，然后你自己能够从这里体验，这部经讲完了，我们再讲另外一部经，也是稍微快一点把它讲。这样讲下去，你爱听哪一部经，你就听哪一部经。你有兴趣是一步一步听下去，你听几年以后，你等于佛学院毕业了，应该是这样子才是。而且长期下来，好多东西融贯在一起，你自己因缘成熟，你就可以度化，你就可以办得到。我这里我们没有开某一门某一门哪一部经，我们连连续续下去几年功夫，你就会成片。因为你每一个心起，你自然而然的就在这里熏起，而且长期的下来，你收获会就会很多啊。那么我呢，这个也顾虑到我们有一部分同修是他隔不是每一次都能来，所以我们有录音带，所以你可以录音带听着继续的接续着。我不会以为你有两次没有来就已经犯了戒，人生本来就是有断断续续的，但你会断里头会能续下去，这才是了不起，在这续着慧命。当然你能每天来当然很好，但是你作为一个人，你就不可能说每天真正都从头到尾这样的人，有这么福报的人并不是那么多。你真能如此，那福报是很大的，哎，但是我知道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要能接下去。读经也是一样，你偶尔断掉一天你不要那么自责，偶尔断掉几天你不要那么自责，但是你要赶快又把它拉回来，不要断掉。这就是我们所谓永续慧命的方法。我们没有什么野心啊，不要想说一开始就想说我要全勤的，对不对？结果有一天很勉强的，实在那一天实在不应该来的，但是他也来了。你以为这样菩萨会给你记功啊？郑老师不会给你记功的。那一天你家里有事情没有安排好，你的爱你的长辈需要你，你那一天你就不应该来，你应该是惊醒而不是来这里闻经，你再来请录音带回去，这才是一个正办。凡事是心能够不断的续下去，而不是那个业。我们刚刚讲的，它业本身非业，你要知道善业里头也非善业，要注意这个问题。它是真正无相能够续下去，那才是这个可贵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